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你也可以利用良友电台的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是陈韵玲老师为我们说电影的故事《第七封印》，它是一部1957年的瑞典电影。米娅觉得它不是一部很好懂的电影，但是在陈韵玲老师的解说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深刻的部分。今天老师要和我们分享的是特别关于信仰的象征，来听陈韵玲老师的解说。
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我们这两次跟大家谈的是瑞典大导演伯格曼所执导的《第七封印》，这个是透过中世纪晚期黑死病蔓延，当时欧洲死掉了1/3人口，以这个背景来铺陈，来谈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伯格曼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谈理想主义者以及玩世不恭的人，透过两个骑士跟骑士的侍从，他们去十字军东征，而后呢就是幻灭已归，来表现出来一个玩世不恭者跟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死期要到了，他们是怎么看待生命的。同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的，而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浑浑噩噩度日的人，当然也有少数的聪明人，他们是伪善者，专门骗别人的理想，骗别人的感情，同时在这个混乱的时局当中趁火打劫，好，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伯格曼呢，其实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而且是路德宗的牧师，所以呢信仰是非常虔诚，倾向于保守，同时呢因为他是个牧师，所以信仰的教义执守的非常的严格。那当然呢，伯格曼因为这个缘故跟他父亲之间两人之间关系一直就相当的紧张。那我们就会看到伯格曼在电影当中对于信仰的象征含义就会描述的相当的深刻。譬如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好，他就出现了受苦者以及承担罪责者。受苦者呢，就是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谈到的一个受苦的女人，她呢整个村子包括她家中所有的人都因为黑死病死掉了，她是孤单一个人，然后后来因为熊市呢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顺手救了他，同时带他离开，否则他也会被黑死病给侵袭了。但是因为他受苦很深，心灵受到很大的创痛，就是几天之内被灭村了，所以他就变成了哑巴，拒绝说话，所以他是一个用拒绝说话来抗议这个世界的苦难的一个女子，而他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受苦的女子。他因为无依无靠，只好沿路跟着熊市。结果呢，熊市跟布洛克他们一行人呢，就在路上碰到了要受火刑的女巫。当时呢，的确在中世纪有非常多的女生，可能因为她比较神经质，比较敏感，或者她头发的颜色很奇怪，或者是有皮肤病，甚至有可能她就是有精神分裂等等的，就会被教会指为是女巫，然后就要把她 放在这个火刑柱上头烧死，说烧死了之后上帝的惩罚就会结束，黑死病就会结束，用这个方式来安定民心。所以现在很多的对于这个女性平权很重视的人都会质疑，当时为什么抓的都是女巫很少男巫，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教会界的领袖都是男生，根本从头到尾对于女性的特质毫无理解的兴趣，也没有谅解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只要女生跟男生不同，于是一概一言以蔽之，她是女巫，对于当时猎巫行动有非常多的疑惑。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的确现在有一个女巫被抓了，可是布洛克一去看，这个女巫根本只有14岁，可是她却被巫子跟魔鬼通奸，大家都认为她是引起黑死病的祸首。一个14岁的女孩懂什么啊？怎么可能跟魔鬼通奸呢？可是呢，问题是她现在已经要受火刑了，所以她其实就是以无罪之身承负罪责，他必须要像钉十字架一般的受火刑而死。这个时候布洛克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受尽严刑拷打的磨难，所以他已经完全相信自己就是女巫了，所以他就跟布洛克说，黑死病都是我造成的，我是罪魁祸首。布洛克不相信，就问他说，你跟魔鬼通奸，那你看见魔鬼了？少女就说，一定，魔鬼随时跟着我。于是武士就要少女讲清楚，那么魔鬼长什么样子？但是少女当然说不出来，因为她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魔鬼嘛。所以这个少女就跟武士说，那你看我的眼睛，他们说我的眼睛里头有魔鬼，你看见了吗？布洛克看了半天，就跟这个少女说，没有，从头到尾从你的眼睛当中看到的只是惊恐。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以无罪之身承受罪责的荒谬，是布洛克因此他提出艺人受苦的问题了。所以布洛克呢，他看到这个少女受火刑，他非常的痛苦，他说，到底是谁在照管这个女孩子，任凭这个女孩子成为女巫的这个罪责的指控上火刑呢？他为少女呼喊，而他呼喊的内容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头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布洛克在问的就是，到底是谁在照管这个少女呢？这个少女死的时候，她是像十字架一般的吊在这个木梯上头。好，那我们会发现伯格曼也有相当的镜头的讲究，因为布洛克他不忍心看这个少女死亡的过程，所以给这个少女吃了那个比较是类似像这种麻药，让这个女孩子失去痛觉之后呢，布洛克就离开了。最后目睹这个火刑，好，目睹这个少女死亡呢，就是那个全家死亡因此受苦同时也拒绝讲话的女子。这个女子是唯一凝望伴随到终了的人，两个女子面对面心心相印。这当然伯格曼安排是有很强的宗教象征含义的，因为一个是受苦的女子，他不该受苦，可是全家黑死病死掉，他真的就是心灵受苦的。而另外一个女子呢，是带全世界受苦的人负责承担罪恶的刑罚的，而他自己本身是无罪的人，他就在这个木梯上头就被火给烧死了。所以这个象征含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那我们也会看到伯格曼他安排这一个全家因为黑死病死亡的这个受苦的女子呢，从头到尾他就是不说话，他抗议这个受苦，所以他不说话，他也因为惊吓过度，他不知道能说什么，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沉默的。可是到最终当他终于碰见死神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头临终之前说的话， It is finished， 圣经翻译成为成了。所以他就好像是一个无辜却受苦的女子，如同耶稣一般在十字架上头最后说成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伯格曼他基于他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信仰背景，因为他父亲是一个牧师，他有这么多的信仰教义上头的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历程，所以他电影当中充满了宗教的象征含义。透过受苦者跟承担罪责者，第七封印将大地无法负荷的死亡咒诅呢，跟苦罪结合成紧密的一个宗教意象。耶鲁圣经说的，因为罪恶、苦难与死亡进入了世界，以至于无罪者必须上十字架承负苦刑，以消解掉苦难与死亡在人生命当中的永恒性咒诅，让死亡之后 不再是虚无，不再是永远的灭绝。好，当然呢，我们现在就要重新回过头来谈主角布洛克了。布洛克不甘心死，他在争取时间，所以宁愿跟死神下棋。他当然知道他迟早要死，那么他争取的这个时间，他争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答案。他不甘心就这样子理想幻灭的死。十字军东征当然已经不是答案了，可是他苦苦追寻信仰，他却觉得上帝从不现身，那么他这一生总要有一个意义吧。我想这是每一个人临终之前都希望的，希望自己面对自己这一生的时候可以说出四个字，死而无憾。布洛克希望自己找到生命的意义，好让自己死而无憾。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在第七封印当中伯格曼安排的一对夫妻，约夫米雅和他们的孩子米雪。我们注意听，这是英的翻译啊，约夫 Joseph 约瑟，米雅玛利亚和他们的孩子米雪弥赛亚，所以其实他是暗示着神圣家庭。好，这对夫妇呢，其实从头到尾贯穿整场电影，在他们身上伯格曼放了最多的跟布洛克的对比，他们也是最让布洛克感动，布洛克就决定营救他们脱离死神掌控的人物。而且呢，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也是唯一脱离死神掌控，最后没有被黑死病给夺走生命的人。所以果真好，他们最后就死掉了三分之二，一如这个欧洲黑死病的确死掉了三分之二，最后留下那三分之一，在这个行列当中呢，就是这一个家庭。布洛克从这个家庭当中，他找到了死亡之前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稍待片刻就回来谈。
当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这个家庭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圣经上说，我们要做得胜者。信主的人靠着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来听这首诗歌。
从何时离弃起初的爱心，在何处妥协真理的教训？主啊，我们谦卑悔改，主啊，我们定义向你回转，你所疼爱的，你责备关照，你所寻找的，坚固保守那伤的你至少生出的果子，那伤的你得着生命的冠主啊，我们定义向你回转。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明雅。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陈韵玲老师说电影说第7封印的下集。如果昨天没有听到的朋友，欢迎你利用良友电台的手机 APP 收听昨天的节目。陈韵玲老师深度的剖析剧中的人物约夫、米娅还有米雪这个家庭又代表了什么呢？来听陈老师的分析。
好，我们继续来谈齐斯布洛克营救的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分别是约夫、米娅和他们的孩子米雪。我们现在就来看约夫和米娅，好，这对夫妻的特质。他们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活在弥漫死亡气息的世纪末当中。不过约夫和米娅和一般人或当时的教会界面对的态度很不一样。当时的教会界面对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叫人专注于死亡，譬如说熊氏在教会碰到的壁画画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当时画匠正在画死神之舞，死神要带其他人步向死亡，那么熊氏就问了说，你干嘛要画这么无聊的东西啊？画家就说，提醒大家人人都不免一死。熊氏说，你这样子不是让人更难过了吗？画家就说，偶尔吓吓人们也不错，这样子他们就会思考。熊氏就问到关键的问题了，说你要吓他们让他们思考，让他们思考以后会怎么样呢？画家想了一想之后，然后后来就回答的很勉强的说，等他们思考完了之后他们就会更怕。好，所以就可以反映出来，当时教会界就是透过让人专注于死亡，为的是让人感到恐惧，他们认为这样子人就可以回到信仰当中。所以呢，在伯格曼的第7封印当中的描述当中，这些教会界的人是喜欢透过吓唬人让人回到信仰当中的。那么当时呢也有一种就是称之为鞭笞派，他们成群结队的以长长一个行列沿路走，沿路拿鞭子打自己，打得全身是血，他们长途跋涉，因为他们觉得一直不停地惩罚自己就可以荣耀上帝。所以当时不仅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同时弥漫着彼此互相吓唬对方，同时不停地惩戒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而约夫和米娅却是戏班子当中的演员，他们专门制造欢乐。所以电影当中就有描述，这鞭笞派经过的时候，那鞭笞派的那个恐吓人的声音就盖过了约夫和米娅正在演戏的时候的欢乐的声音。后来这鞭笞派停下来的时候，就一直不停地谈审判，说上帝在审判我们，你们还在那里自鸣得意开心的笑，也许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也许今天你就会倒下，你们还不赶快自我惩罚来荣耀上帝，你们这些笨蛋。所以会看到这个戏班子当中的这一对夫妻呢，跟当时的社会的气氛是截然不同。约夫和米娅他们充满了生命的欢愉，当布洛克正在专注于棋局思考的时候，他就被米娅和婴儿的游戏和快乐的欢笑给深深吸引住了。所以布洛克就和米娅有一段谈话，米娅就跟布洛克说，你看起来很不快乐。布洛克回答说，对。米娅就问说，你是不是很疲惫？布洛克说，是，我很疲惫，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无趣。米娅就说，哦，我懂了。布洛克就很怀疑，说这个女孩子这么单纯能够懂布洛克的心事吗？就说你真的懂吗？ 好，米娅就说了，我当然明白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人都很爱折磨自己，你说对不对？我们常常都在自我折磨。后来呢，岳父回来了，然后布洛克就看着岳父和米娅之间非常孩子气的这种亲密的对话，他们夫妻之间非常的相爱，温馨欢快，好，充满了生气。所以呢，他们呢就让这个布洛克更加的被吸引。然后布洛克因为看到这对夫妻的欢乐，然后想到周围弥漫的整个黑死病的恐惧，还有彼此的威吓，以及鞭笞派的自我惩罚，突然之间布洛克认为，这对快乐的夫妻，就算他们不像哲学家一般会思考，但是他们在生命深处一定懂得，活着就是一种乐趣，活着是好的无比。那么当然救他们就是他的一个使命和意义，还有什么比拯救真正想活下去的人更有意义呢？于是布洛克心中升起了一个愿望，他要在黑死病夺走这对夫妻之前，想办法让这个夫妻逃离死神的掌握。好，那么再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又有象征含义了，因为约夫米亚邀布洛克同进晚餐，这一幕景象充满了最后晚餐的意象，是一场充满爱的宴席。他们分享牛奶和草莓，就像分享比杯一样。米亚就说，啊，今天真好。布洛克就说，哎，只是今天而已，暂时这么好。米娅就提出她不同的生命观照，她说，其实我们的人生每天都这么好的，今天跟明天一样好，当然夏天比冬天好，因为夏天不冷，不过春天是更好，可是尽管如此，冬天还是好的。对他们来讲，生命充满了欢愉。然后呢，岳父就拿琴过来，就只唱着春天的歌。我们会看到岳父和米娅他们对生命充满了礼赞。好，不像布洛克，布洛克跟米娅说，信仰真的是一种刑罚，就像你爱一个人，而那个人总躲在暗处，任你怎么叫唤，就是不出来。米娅当然完全听不懂，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家，但是不是一个哲学家。他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布洛克就说，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今天这一刻。他这个时候就小心地捧起碗，喝了几口牛奶，吃了草莓，然后就说，我会记住这一份宁静，这一份霞光，这一碗草莓和牛奶，我会珍惜这一份记忆，这对我来讲就是启示，这是足够的启示了，这些就足够了。所以布洛克从这对单纯的夫妻当中看到不可言喻的生命的喜悦，对生命的真爱和信赖，他在死亡的虚无当中看到启示，这个复杂的人竟然从最简单的孩子般的人身上头看到他寻找很久、呐喊很久的启示。好，那我们就会看到岳父和米娅给布洛克这么大的启示。而岳父有一个惊人的特点，就是他很容易看见幻象，他跟布洛克成为一个很明确的对照。布洛克说，信仰是一种刑罚，因为你不管怎么千呼万唤，他就是不出来。可是岳父却是一个很容易看见幻象的人，有的时候他翻个跟斗起来，就会看到玛利亚牵着小耶稣在草皮上头啊行走。对他来讲，每一次看到信仰的幻象，他就充满了喜乐啊。然后他就曾经就跟米娅讲了，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米雪成为一个很棒的魔术师，让球停在空中不动。这其实又是一个信仰的象征。其实他讲的就是弥赛亚神子可以行神迹，所以他说，我真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魔术师，将来可以把球停在天空不动。一个很容易看见幻象的约夫，他看到的都是信仰的幻象，对他来讲，信仰每天生活当中随时生发，他一点都不需要苦苦思索。而最终呢，他跟布洛克相遇了，而布洛克认为拯救他们是他这一生的使命，所以这其实也是布洛克最接近信仰的一次。尽管从他的理性，他苦苦思索，苦苦呼唤，上帝总不现身，可是他要拯救那个随处就可以看见上帝、看见玛利亚、看见小耶稣的人。那我们最后就会看到，在这个电影当中，最后就是骑士布洛克还有雄狮以及他们的随队的人马，包括铁匠夫妻以及那个受苦的就是不肯讲话的那个女子的，他们一道回到了布洛克家中。他们就在布洛克家中跟布洛克的妻子一道晚餐的时候， 死神就进到了城堡。死神呢，当然就一口气把他们的生命全部都抓走了。可是在这一群人当中却没有米娅以及约夫，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布洛克在跟死神下棋的时候，利用死神专心下棋，故意打翻棋盘。而约夫因为是一个很容易看到幻象的人，他看见了死神，他就跟他的妻子说，我们得赶快离开，好，我们必须要离开死神的掌握。所以的确布洛克透过他故意赖皮把棋盘打翻，好，就使这个死神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一队人马当中正有人偷偷离开。于是约夫就带着米娅和米雪在狂风骤雨当中走出了这个狂风暴雨的这个氛围。最后呢，他们躲了一个晚上在森林当中，好，躲了一个晚上，而布洛克带着一群人就回到了家中。所以最后死神去抓他们的灵魂的时候，米娅和约夫和米雪不在其中。最后呢，米娅米雪和那个约夫他们最后等到风平浪静，好，雨过天晴之后，从马车棚当中走出来。这时候约夫就说他又看见幻象，他看见死神带走了那一群人，他们脸上都挂着泪。好，那最后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布洛克最后要救这一个约夫，而且成为伯格曼电影当中的主题呢？是因为伯格曼认为这种志气和单纯和信仰的信手拈来是一个人性当中的珍宝，可是却是世故的成人社会当中无法体会的。所以跟他们一道做戏子的这个演员斯卡就说约夫说，你是笨蛋，好，所以你只能够演人的灵魂，正好是暗喻着其实这样子一个单纯的心是人灵魂深处最宝贵最值得珍爱的事物。因为人的灵魂就需要这种单纯赤子之心、善良义感和对生命的热爱，正是这样子的人信仰在他们来讲是最简单不过的。所以电影最后是约夫、米娅抱着米雪站在晴朗天空之下，看起来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约瑟玛利亚和小耶稣的宗教化，他们遥望死神带走布洛克一行人，而电影最终传出圣乐一般清朗的音乐，充满光明与盼望，正像圣经上头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而从某个角度来讲，布洛克一直讲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启示，事实上上帝也已经给他启示了，启示正在约夫、米娅和米雪这个家庭当中。好，关于伯格曼第七封印我就谈到这里。
我亲爱的朋友，盼望透过陈韵玲老师的剖析，你能够更明白《第七封印》这部电影的信仰内涵。如果你有什么想和米娅分享的，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net。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